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电影叫星球崛起。这个电影呢是在这个三部这个重启系列中的第一部哈。电影呢上映日期是2011年8月5日，片长呢是105分钟。它的导演呢是罗伯特·瓦耶特，编剧呢是里克·贾夫和阿曼达·希尔维，发行方呢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那么这个片子的评分情况呢是豆瓣是 8.1， 然后 IMDB 呢是 7.5， MC 评分呢是68。大概就是这么一情况。那今天呢还是我跟我的老搭档 Muser。
大家好，我是 Muser。
我们两个呢给大家评述这部电影哈。节目刚开始基本流程还是跟过去一样啊，让 Muser 你先打个分吧，你看这个是什么一个评级。
我打个推荐观看。前三分之二大半截都还是不错的，就是最后感觉有点虎头蛇尾，前面看的还是很精彩的，包括它的这个特效啊、镜头的运用啊、情节推进啊、这种节奏的把握都特别好，但是感觉高潮戏有点崩
啊。那你的基本理由就是说前面很好，就是前面很好，中间一般，然后后边比较崩是吧？
中间也还行
啊，中间也还行。好，我呢，我的这个评价就是给一个推荐观看啊。这个片子呢，我是觉得是一个比较硬核的这种科幻电影，它也是就是最近这么多年吧，就是也是不多见的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科幻概念的一个原创系列的，相当于原创系列的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呢，它就是给人一个很好的角度，我是觉得就是你在看一个非人类中心视角的一个电影哈，是看他利用动物的视角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很有意思。至于他的那些其他的那个剧情啊，我觉得也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类型片吧。就是他这个核心概念非常好，我就是感觉这个，所以推荐观看。简单的再介绍一下啊，这个电影呢，它是根据1963年的一个算是一个硬科幻小说了啊，就是《人猿星球》。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小说的作家呢就是比埃尔·布勒啊，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名的《贵客大桥》。那么这个片子呢，基本的情节概要呢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科学家啊，威尔·罗曼，就是詹姆斯·弗兰克演的这个基因药物的这个科学家，他呢为了治愈他父亲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铤而走险，就不断的在这个猩猩身上去做这个药物实验。但是有一次意外啊，导致这个公司呢就暂停了这个实验项目。是凯撒他妈吗？
对，
凯撒他妈跳出来，然后跳到桌子上，最后被击毙了啊，相当于一个意外的这个逃脱事件。那么凯撒就是这个实验室跑出来这个猩猩被击毙的这个猩猩的，生了一个孩子，生在实验室，结果那个实验室的人员都没发现。这个威尔呢，他就不甘心，他就把这个遗留下的孩子呢，猩猩呢就带回家了啊，继续实验。
应该是他们实验室一个助手。
对，
舍不得他们要把所有的猩猩都给杀掉，就是这次，对，这次事故出了之后，他要把所有这些实验做实验的猩猩都要杀掉。然后那个大胡子，他最后也是 对他就是还是心怀慈悲嘛，他看到一个小猩猩，他不忍心把这个生命给直接残害了。
那这个猩猩呢，就是本片的就主人公凯撒，因为一次意外呢，这个凯撒就跑出去，然后为了保护他的那个。相当于爷爷吧，就是跟邻居起了争端啊，然后就被关进了这个市政的这个动物看守所。那么这个看守所呢，它对待动物非常的残酷，这管理人员哈，使得这凯撒呢逐渐走向了反抗啊。然后最后呢，他就带领被囚禁的其他的这些猩猩，包括动物园的，然后医药公司的啊，还有他跟他一块关的这些猩猩，都逃了出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都。就是使用了基因药物，所以他们这个智力也大大提高了。然后在最后一战当中呢，这黑猩猩就脱离了这个人类的围追堵截啊，最后成功的找到了一片红木林地啊，作为他们的一个新的栖息地啊。这就是这个片子大概的这个情节概要。那么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我先问明子一个问题啊，就是核心问题，整个片子它就是关于一个猩猩反抗的故事啊。那这个凯撒他为什么要反抗呢？啊，星球崛起嘛，他为什么要崛起？
我觉得一个看这个片子中间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他从人类的这个领养的圈养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进入到那个猩猩实验室，类似于收容所吧，那个环境。在那个里边 他就是被社会毒打是吧，在那个被其他的猩猩叫做人，在他的同类里边他学会了真实社会的样子，相互之间怎么相处的，然后是一个非常丛林法则的，然后他也看到了在真实世界中人类是如何对待就是自己的猩猩同类的，可能是在那个里边吧，他萌生了很多，大概是这么个逻辑脉络吧。因为他之前一直是被关在屋里吧，他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就只是那个科学家一家子对他也非常好，所以你要是严格来揪的话，其实我感觉逻辑上还是有一些小瑕疵吧，就是是吧，因为毕竟他的之前他跟人类那么长时间的生存一起生活，他完全是给他应该是埋下了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幸福的童年，然后他后来出去之后，他发现其他所有人对他都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对他，然后他这中间他这个矛盾冲突他没有特别充分的去阐释他，我觉得这个片子，然后他马上就从之前跟人类相处特别好特别愉快特别友好的这种关系中马上跳脱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想带领自己的同类，他一下就是认同了自己本来就是猩猩这个事儿，然后他要来反抗人类的这个对他的这种控制也好是吧，或者是这种不公的对待，所以
对，就 Miller 他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凯撒他是人群中长大的，那他为什么对他这个猩猩族群他有认同，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除了生物性上的有没有别的解释，这个片子可能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表达的太清楚啊。那我来说说我的这个观点啊，为什么凯撒要揭竿而起，就是电影当中那个凯撒呀，就是刚才 Miller 说了，他是过着衣食无忧的这个生活啊，他这个之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一次意外啊，并不是说他要怎么着他跟就别人爆发了暴力冲突啊，然后就作为被制裁方，因为在人类的统治下人跟猩猩打架那肯定关起来的是猩猩嘛是吧，不是人，在这个权力结构下呢，他就是被制裁的一方，他被人类制裁到了这个看守所那么看守所对他进行了凌辱对吧，对他进行了虐待最终呢他就开始反抗了。那么这个电影当中他在看守所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情节哈，第一个情节就是他的衣服被扒掉了，是被那个里边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猩猩啊，之前那个头领猩猩扒掉了啊，扒掉这就意味着就是实际上是他意味着他脱离了原来这种寄养在人类的这个
文明世界，
对文明世界的这个身份，人类文明世界这个身份他就给扒掉了啊。还有一个第二个情节就是他由于那个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哈，特别绝望的情况下，在他的那个监狱里边画了那个窗户，这个象征着什么呢，就是象征着他对自由的一种渴望吧，对人身自由的一种渴望，包括对家的一种想念啊，这两个因素都有。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边那个扇窗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自由的那个体现，因为他经常是从那个阁楼那个地方是吧，通过窗户冲出去。
你是这么理解的。
对。
我理解的是他是渴望一种就是在那种特别恶劣的环境下他怀念自己当时那个家里给他带来
温馨的
温暖。对。
也可以。
对。对他父亲啊他照顾他是吧，跟他亲密无间的那种关系，他是怀念那个东西，我觉得是。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窗户它代表的寓意很多啊，既是自由又是一种温馨又是一种舒适啊。就是过他过往的那个家的那个感觉。那么就是这个窗户最后呢他把它擦掉了，你记不记得，就是
对
啊，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凯撒开始反抗自身的这种原始的认同啊，他开始重新的发现自我，这么一个重新定义的一个过程。
我感觉是他就是经过这个社会毒打，经过这个捶打是吧，这些虐待，感觉是一次一次的就是把他就是对对之前的那种温馨舒适的那种依恋一点点的抹掉了，可能他一步一步认清了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啊，
对，
他认清了这个实际真实世界中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这么一个社会规则，然后他把它抹掉了之后，我觉得也是就是他屈从于另一套这个社会价值了，就是他把那个过去依恋的那条想回去的那个他已经给他抹掉了，他不再想再回到自己原来那个家里了。
其实这个之前有暗示，你记不记得他们在那个红木林地里边游玩的时候，一个是他没有坐在座位上啊，他坐在后边那个车斗里。 还有一个就是他戴着项圈啊，这两个是很关键的这个要素，就是说明了他在人类世界中的那种地位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虽然他很衣食无忧啊，虽然他百兽呵护哈、啊，
没错，
但他的地位是一个宠物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定位。
对，那个我再展开说一下，其实那个情节其实挺关键的，对，
是
就是你说的他。第一次他出来的时候正好有个狗是吧，有个宠物狗看见他对着他狂吠，然后那狗脖子上牵着链子，他发现自己脖子上牵着链子。这个东西触发了他的一个思考，其实就是你感觉这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他有开始有这种自我意识的萌发了，或者是他开始追问一些东西了是吧。他回到车上他就不太高兴，闷闷不乐的，那个男主角就问他，是问他怎么回事啊什么的。他就说，哎，我是不是宠物，然后那个我父亲是谁是吧，然后我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一些我觉得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吧，是作为一个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分的一个问题，动物不会去问这些问题。
对，
这是一个非常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他因为发现，我觉得他提出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从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是吧。他不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正常的成员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啊，然后他的这个外形啊，就是一举一动都是跟人类社会其实是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所以他内心其实可能早就埋下了这些疑问吧。所以然后在那一瞬间他问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男主角处理的不是特别好，因为
我记得他是就是说自己是不是宠物哈，然后男主角回答了以后呢，他是拒绝回到那个后斗里边，他把那个后门打开了，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啊，因为那个后斗一般都是放狗的嘛，放狗的地方，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应该不是坐那个地方，所以坐那儿了。然后那个男主角呢，他的表现我觉得是好像是很诧异，哎，
对，
你怎么有这个想法？你坐到这个后座上啊？
对，他不是出于一个就是哎，就是完全同情或者是理解是他的角度，他觉得啊，对啊，
对
你有点。就感觉他有点那个叫什么
僭越，
对，僭越的那种感觉是吧、
嗯、
然后包括他在讲述他母亲的身世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他有一种就是置身事外的感觉。其实
因为你想想这个身份是很矛盾的，他母亲为什么从西非被抓过来了，是因为他们公司要做实验，
没错，
对吧，要买这些猩猩、
嗯、
所以他才会产生这个需求，然后由当地人把他给抓捕了，
对，
弄过来。实际上他跟这个猩猩之间呢是有很深的内层次的这种矛盾的感觉。
所以他当时男主角他那个潜台词就是，你看你这是一出悲剧是吧，你的母亲的这个遭遇，包括你是一个孤儿是吧，被我领养了，这是一出悲剧，但是我已经替你做出了最好的安排了是吧，我领养了你，我收留了你，给你吃穿用，
再造
让你的是吧大脑充分的发展，作为一个孤儿你要感恩我呀，这是吧？这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吧？就是关于凯撒，他提出来他那两个问题，他是宠物啊，他父亲是谁、啊？说明他开始思考他自己的地位和他们的关系是吧？他从哪儿来？他要服从于谁？这种问题，然后男主角就一句话就怼回去了是吧？基本上他就说，嗯，不是宠物，我是你爹，不需要再问了啊。这时候你其实能看出他那个，这时候那个凯撒的演技非常非常精妙。他这么简短的回答他并不解渴。他并不能完全满足他已经萌发的这个自我意识。而且你知道他这种思考一旦开始了他就是没有退路了，他就像离弦之箭一样。他看待自我，看待周围人和世界的关系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
而就是我刚才说的，男主角他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凯撒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他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就是我说他从点点滴滴中不对劲早就察觉出了，他和人类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协调能力、运动能力远胜于人类，而且你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恋爱关系，那个也是很让他困惑。他在树上观察，
嗯，
底下两个搂搂抱抱的在那亲密是吧？他也是要找到自己的同类嘛。他觉得自己其实是挺孤单的一个存在是吧，
嗯，就是这个而且那个有一个很关键的情节，就是威尔啊，他在中间来找凯撒，凯撒呢就是把那个监狱的门啊慢慢就关上了啊，他就进去了、
啊、
进去以后他给他一个眼神，就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这个关系已经发生改变了啊，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了，就给他这种感觉啊。
对，
然后那个威尔就好像似乎就明白了啊，这就是在当时他已经完成了这个身份的转化。 然后后来啊，大战结束以后，他把那个他去那个红木林地去找凯撒，然后凯撒呢，当时就跟他对视，是吧？然后他就把那个项圈给他说：“咱们回家吧。”然后凯撒就说：“我已经在家了啊，对，我已经在家了。”当时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凯撒第一他拒绝项圈，第二是他当时那个站立那个角度啊，跟人的那个角度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线，
嗯
啊，他是平视威尔，这代表什么呢？就是凯撒他作为一个新的身份，是一个猩猩的身份啊，他跟人类的这个族群呢，他要找到一种平等的一种地位，
对
啊，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宠物了，所以凯撒的崛起实际上他是不愿意再附属于人类。啊，而是他要走向独立，而代表族群走向独立，哪怕这个独立啊，对他来讲意味着文明的倒退，他也在所不惜。
对，
我们会看到，
对这个里面，我就觉得可以打一个类比啊，看凯撒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像，就是养育一个小孩的一个过程，是吧？
哎，
就每一个小孩，你小时候看起来，哎，给你养起来都很乖，是吧？很听话，但是。小孩是不会满足于此的，他的自我觉醒之后，他必定会要走向一个独立的人格，他要去摆脱和挣脱这些他的这些束缚，他去探索，
对，
是吧？去书写自己的旅途和故事。他父母都有时候都舍不得孩子长大，希望他们永远停留在那个小时候哈，
对，
和自己最亲密的那个阶段。但是这小孩终将长大，是吧？对。
对，那也有可能，这个就是这个身份认知，包括这个对自由的这个向往哈，它是一个，
所以
一个
这
猩猩跟人很像，
对
对对对，
嗯
啊，那么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哈，就是这种身份的这种回归，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一种特别老派的电影，它跟那个我们最近兴起的一种就是身份错置的那种电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最后的墨西哥人》，然后还有那个《与狼共舞》啊，
嗯，
《阿凡达》呀，就这种电影哈，
对对对，
它这个情节正好跟那电影相反。怎么相反呢？就是那些人，那些电影说的是一个原本不属于这个族群的人，他认同了这个外来族群的啊，这他们这个族群的这个理念，反而从自己的族群开战，
脱离了，
产生斗争，
嗯
啊，这么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他讲的就是一个从基因上、生物上，这个猩猩哈找到了自己本来属于的这个族群，然后自己又从这个异族的认同变成了对同族的认同。啊，
对，
然后就是带领这个同族去走向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是吧？
那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他对这个电影来说，就是凯撒的这个他自己的族群认同几乎是没有什么疑虑的哈，因为他这个跟人的差别实在太大了，他属于另一个物种。
我觉得
他没有进行什么理念上的这种探讨，他只完全就是因为生物学上的。
我觉得你说的有一点很对，就是凯撒呀。他从情节上来说啊，他毕竟在人类的这个环境当中，人类的文明当中生活了十几年吧，最起码十几年，
对，
是吧？那么他不仅仅是从动物上，他作为一个思想上，是吧？从文明的接受度上，他应该是对人类的这些文明有很强的这个
认同，
对，认同感，或者是这个依附性。那么如果转到了这个猩猩族群，我没看到这个猩猩族群，他现在纠结的这么一帮猩猩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原始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虽然说他们能说话啊，好的，有个别的哈，然后智力上有所进化，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在人类文明当中生活过啊，没有这个经验和经历，所以他不可能像凯撒那样有这么一个就是三观吧，相当于是吧。那么凯撒如何能放弃自己原来那个价值观，去投入到这个非常原始的这么一个社群？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啊。这刚才那个缪子也讲了。那你从生物性上你找到了族群认同，对吧？那么你从思想性上，包括你这个人，因为人不仅仅是生物性嘛，特别是这个人猿哈，人猿他这个从剧情上来讲，他已经跟人的智力差不多，甚至还高了，对吧？他不可能说是满足于这么一个族群。那我只能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这部电影它实际上是一个右翼电影。
对，
实际上是一个，对吧？
没错，我刚才讲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完全是加深了这种刻板的东西，
对，
是吧？
加深了这种分化啊，这种族群的分野啊，它不是寻求认同，对。
你生来就是猩猩啊，你就跟猩猩，其实它跟猩猩，它跟猩猩比，它更像人，其实是吧？
对。那么就是凯撒，他还有一个身份上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哈，就刚才我们说到了凯撒，他的对身份的认同， 它是完全超然于它的同类的，就是在其他的猩猩都没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它有这个认识，对吧？所以这个电影它走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朴素的哈，或者说非常流俗的这么一种英雄形象的塑造，就是他是一个超人或者是一个超星，对吧？超猿，他有这么神一样的先知先觉，特别是在他的同类当中，所以他的同类完全就应该去这个追随
他，
对，把他捧为领袖，然后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就是解放这个全星类啊，就这么一个故事。
对，看着挺爽的，就那段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拍的。他从一个对，就你可以说是在这个温室里养育长大的这么一个人，突然把他甩到那个特别残酷的环境里，他如何一次一次被挫败，然后他又不放弃，然后靠着自己的智慧，一点点征服这个整个猩猩群。那段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你想想，如果这个电影哈，咱们假设凯撒是个人。你看到人这么拍一个就是领袖形象，你会不会觉得这有点太一点零了？
啊、对对对，
对不对？
超级英雄片，
对这个，我觉得放到
超级英雄片，
这个人好像就没有任何七情六欲，他没有这个自己的私利哈，这个大公无私的去代表族类去寻求一个集体上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想想他是可以自己逃走的。收容所里边，但是他没有逃走，他选择回来了，回来
是
去救。
这也是我说，对对对，你说这里边一个缺陷就是他跟这些。他跟他这个族群之间的这种关系，应该你像他刚开始去，他完全是一个被欺凌的状态，对吧？
嗯，
是吧？被各种
被猩猩欺凌了，
被猩猩欺凌。对，所以他对猩猩和他怎么就把自己迅速融入到这个，我就要替我这个族群来奋斗，来解放我，解放他们。这个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跨越，是吧？他没有交代，其实。
他那个这里边有几个就是跟老板的那个映照的关系啊，就比如说他在监狱里边用水冲那个猩猩冲那个人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老板里边是把那个宇航员给关起来，然后猩猩去冲他们啊，就去冲这些人，
嗯，
他正好把这个给反过来了，包括他说的那句 no 啊，那句 no 也其实也是老板里边那个男主演啊，猩猩以为他不会说话啊，突然说了一句 no 把猩猩吓一跳，这个正好反过来了啊。这个老板的时候呢，他这个人猿星球他是根据那个，他应该是根据第四部叫《征服星球》啊这么一个系列电影中的第四部来拍的。那么这个那个当中的猩猩的反抗啊，他跟这个新的啊翻拍的这个新版的这个星球崛起呢，就这个动机上就有非常明显的隔阂。那老板当中呢，他这个猩猩不仅仅是宠物或者动物园当中的观赏物啊，完全不是这个。族类，他们这些猩猩是当时的科幻设定呢，是所有的宠物都死了啊，不知道是什么疾病啊，反正所有宠物都死了，人人都养猩猩当宠物，只剩猩猩了。那么猩猩呢，养着宠物，养着养着，猩猩就变成劳动力啊，猩猩就开始做简单的这个劳动，最后就变成了底层劳动者。那么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人类的这么一个以人为顶端的这个社会结构当中，他们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族群。他们跟人的关系呢，已经不是一个宠物跟主人的关系，它是一个经济关系。
那我觉得他那个片子更加就是有这种种族的影射在里边，是吧？
对，他就是一个有点像奴隶制那种关系，
嗯嗯
啊，所以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啊，劳动者为这个人类提供几乎无偿的服务来换取这种生存权，却忍受着人类的这种奴役啊、欺凌啊、压榨啊。这个老板里边表现得非常明显。所以他们是带有着很强的这种，阶层暴动的这么一个特征，并且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种族对抗啊，以这个面目来出现的，就是他既是种族的，又是阶层的，啊，所以这个老板当中，他那个塑造的美国是一个集权社会啊，跟那个现在不是特别一样啊。然后老板当中呢，黑人美国黑人是站在猩猩这边来对抗白人的啊，这个跟老板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可能有一定关系啊，因为他当时正好是民权运动那个啊那个阶段，六七十年代那个阶段啊。那这么这个片子当中，你想想最大的反派是一个黑人，对吧？是一个药厂的老板啊，他呢最后还说了一句 stupid monkey， 就是那个是吧，
对，
还骂了一句，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对吧？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说明这个新版啊，他完全抛弃了那套，就是那个当时有很强的那个历史背景的那么一个叙事。这个片子还有一个主题哈，就是科技对人的这个反噬和人类的这个异化，这个主题也非常明显啊。 因为人是怎么完蛋的呢？是因为这个生物医药公司，他为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症，他弄了一个基因药物。这个基因药物呢，他刚开始可能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是有奇效啊，对这个效果特别好。可是呢，他对人有强烈的副作用，就是对猩猩没事，对人呢是一个致命的一个伤害。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流行病啊，全球的一个大的流行病，最后就把人类给弄的就是几乎灭亡了啊，这个身子也特别虚弱。
嗯，
猩猩反而进化了，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地球的主宰啊，这个弄得特别明确啊。这个电影当中呢，也就是体现了有一个体现了这种差别，就是这个猩猩啊，他在这个威尔家住的时候呢，他在教他爷爷吃饭，你记不记得把那个叉子拿反了，
嗯，
然后他就把他给正过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印证哈，两者强弱关系的一个对比导致了这么一个预言式的东西。
那发生的就是你刚才说他那个刚开始还是有效的，但后来突然就是药效
发现有副作用，
突然衰退了，他突然又不行了。嗯，
对，
智力又退回去了，他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又犯了。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他那个就是他跟他爷爷那个互动那块也拍的挺不错的，就是他兽性发作那段，他当时他为了保护他爷爷，他们之间还是有挺深厚的这个情谊的。当他看见有人和他爷爷发生肢体冲突，是吧？亲人有危险的时候，他那种动物本能就被激发出来了。
对，
其实一般你说那时候都已经在人类社会已经生活了这么久了，一般成熟人类的反应，他是你这种冲突发生之后，你先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是吧？
嗯，
理性反应啊，成熟的反应，你先搞清楚怎么回事。但是作为社会动物，我们是需要学习和其他人怎么和平共处了，出现了冲突要理解冲突然后解决问题，是一般的这个路径。但是当你的这个社会理性还不够的时候，情绪就会掌控人，就变成一头野兽。其实这段拍的非常好，是因为我们自己每一个观众，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这个时候，我们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野兽，是吧？都是被这种恐惧跟愤怒这种强烈的情绪控制的动物，那一瞬间我们内心都是凯撒，是吧？跟着他宣泄自己的愤怒，是吧？就在他要处决那个混蛋的时候，这个理性突然出现了啊，然后他跑到他爷爷那儿去寻求安慰。我觉得那一幕非常感人啊，就是
对
我看到那一幕，就你就能看到特别像就是小时候你发现自己犯错然后跑到成年人那儿寻求安慰那种茫然无措啊，跟人类特别的相似。我觉得这一处就是演技炸裂的时刻，就是那个凯撒，是吧？他发现他那个眼神完全就是那种小孩的那种无助的那种眼神，然后他发现这时候发现人类看待他的眼神里全是那种恐惧跟惊慌，跟家里的少数人相比，大多数人都把他视为异类。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突然爆发出自己内心野兽的那一面，说明他的其实养育存在一个缺失啊，我说的就是他这种社会性社会规则层面的教育。我们看到他父亲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基本上只关注他的智力发育，是吧？而且他只有父母家人没有玩伴，隔绝了他和真实世界中其他人的这种接触，他没有办法习得这个人类社会的一些规则，就像他其实就是一个宠物，对吧？宠物的价值就是依附于主人存在嘛，他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主人的需求，满足他，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又拯救了一只孤儿猩猩，是吧？我发现的这个新药物，这个效果特别好，看看猩猩有多聪明。他其实剥夺了这个凯撒的主体性，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看，就是埋下了这个悲剧的种子。因为
这个主体性这概念很重要，你想想，凯撒最后他要的什么呢？他要的自由当然是一方面了，是吧？但是他本来在这个威尔这个时代，他有一部分自由，他要的其实是一种尊重。
对，
对吧？这个主体性就体现在你对我要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平等的关系，
尊重的关系，
嗯，
啊，尊重。那这么这个认可的这个现象背后啊，它是裁决他人的一种固有值，所以强迫的这种认可它就毫无意义。你像那个威尔经常跟他说：“凯撒，你真棒啊，什么是吧？你太聪明，太好了。”或者经常会说：“你这个智商超群，是吧？”
嗯。
这种东西呢，是建立在他对他实现的一种父权结构的一种
对。
一个专制下啊，他进行了一种赞美，就包括凯撒跟他的互动是一样的哈，就是这种自由人的这个赞美，平等人的赞美，他才是真正的这种认可啊，真正的这种赞美，而不是说是这种关系下的这种。
没错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他进入那个新型收容所，那个凯撒三下两爬马上就搬到那个上面，他发现墙上那个太阳是假的，那一幕其实很像那个《楚门的世界》啊，
对，有点像。
我看那个是吧，只不过花的时间比较短哈，楚门世界是花了整个片子的时间戳到那墙上了。当时我看到这儿，我觉得有点像是父母把小孩送到幼儿园，
嗯，
是吧，让星星跟自己的同类去玩，区别在于那个地方它不是幼儿园啊，它是一个真正的类丛林社会，是吧，也没有什么演习跟准备，直接就开始生存挑战。
嗯，
这件事我觉得就是对凯撒他瓦解他对人类的信任就起了很重要的一笔。是吧，
对，
你看他里边反复的说他直接相当于直接被自己的父母给抛弃了，是吧，当然你从另一个侧面也促进了他的迅速成长了，他只不过是向那个远离人类的方向成长。
这里边我得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个片子啊，这个星球崛起和他的老板人猿星球其实都是一个当时的这个拍摄技术的进步导致的这么一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呢，它明显是得益于这个维塔工作室他这个面部动作捕捉技术啊，我们知道这个猩猩啊他是用计算机模拟的，但是他的基本上的动作呀、表情啊、细节啊他是由人演的啊，就是安迪瑟金斯，就是哎演哎魔戒里边
那
个咕噜啊，就那个我没看到这个技术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咕噜当时的这个表情他的特征包括他的这个光影的这个处理哈、啊、跟现在这个就是11年拍的这部星球崛起相比啊是有代差的，你看到啊，就是这个猩猩啊，它的毛孔、它的这个面部的这个表情，包括它自己的这个嘴部啊、嘴部的这个运动，包括眼神的运动，是完全被计算机捕捉下来，而且用这个特殊的软件翻译成了猩猩那样的这个那个动作的那个幅度哈、啊，包括那个什么的转化的非常好。
对，
所以让你这个电影之所以能成立，也是因为这个技术。这个安迪瑟金斯演得很好，他是一个话剧演员啊，他的表情拿捏得非常到位。但是计算机这么一模拟呢，它产生一个什么效应呢？就是让你感觉这个猩猩就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住在一个猩猩里边，就这种感觉。
嗯，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猩猩，当然了，他形象上也不是普通猩猩啊，只不过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你分不出来他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人。
对，我必须得赞同这个电影一大看点就是看这个猩猩的这个特效，太惊人了。就一般你看你，我们形容那个好的化妆是让人看不出是化过妆啊。这部电影的特效完全就是可以让观众忘记他们在看一部视效，就是视觉特效大片，他的所有的他的眼神、表情、一举一动都极其的逼人。从这个技术的维度来讲，他这个片子也是史诗级的吧，我觉得。
对，他那个毛发技术啊，比起就是那个维塔工作室上一次做那个猩猩，就是那个金刚，就那个金刚那个形象啊，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那个毛发随着风的那个飘动，包括水的那个痕迹哈、啊，做的非常逼真的。这个几乎是你现在看这个十年前的这种科技哈、啊，这种特效，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过时。
没错。
这个片子其实后边两部我们没有说哈、啊，他后边两部还有个叫《黎明之战》，对吧？还有个叫《决战星球》。那么这两部呢，实际上这个其实剧情上非常乏善可陈啊，但是它的这个特效呢就更进了一步。你记不记得那个《黎明之战》？就那个里边，它是对那个很多夜戏，有那个火，那个火的那个场景，包括那个猩猩当时他们那个发展，那个当时那个就做的非常惊人了啊。还有那些雨的湿漉漉的那个脸上那个流那个雨水啊，然后到第三部是雪景，是那个他在雪中打斗。特技就玩的特别的好，就是相当于这三部戏，就是这个特技啊，它不停的在这个不断的升级啊，升级到了一个非常完备惊人的这么一个程度。
你刚才每说一个都是好像这个制作的难度上就更大，是吧？
对，
你要模拟这种自然现象是最难的，是吧？
对，
雨啊雪啊这种的。
老板呢是他为什么说他也是科技推动的这么一个电影呢？是老板当时他有一个叫化妆技术。就是他那个化妆技术呢，是把那个面具啊做的特别轻便，然后那个面具呢做的就是他那种橡胶质感嘛，它能部分反映你的这个表情，
嗯，
所以他的面具戴在头上不是死的，你这个眼啊、嘴啊，包括脸部的那个这个动作，它能部分的反映到外面，
嗯，
反映出来让观众看到，这个对表演要求很高，因为他那个面部还是比较沉，他那个橡胶还是比较厚，
嗯
啊，但是至少他部分的能实现这么一个效果，
嗯，
当时。 这个剧本写出来以后呢，就是当时找那个福克斯去拍，福克斯老板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你这个片子我投不投拍，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化妆技术怎么样啊？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化妆师，我记得当时是就是那个看的那个片花哈，看那化妆师就他就用了很长的时间钻研出来了一个技术，就是让人们能够戴上这个头套，戴上这个猩猩头套去演戏，那么这个戏呢当时才能成立。可以让大家去看一看老板啊，看见老板那个猩猩头套那个感觉，其实他那个猩猩头套的感觉跟2001年蒂姆伯顿拍的那个重启的那个叫人猿星球是差不多的啊，你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化妆技术差不多的。当然了，从电脑技术模拟技术开启以来呢，这么一个化妆技术基本上就落伍了啊，就没有人在用这个橡胶化妆的这个技术了。可是当年这个东西是非常划时代的一个出现啊，
拿了奥斯卡奖是吧？
对，
什么最佳服装什么最佳，
对，这个片子老板他有五部，那么呢，我是看过那个前面四部啊，后边那个第五部呢，我也大概草草的看过。那么前面两部我觉得拍的是不错的，第一部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啊，第二部是一个不错的电影，然后第三部、第四部开始呢就有点水了啊，这个基本上就
炒 IP 是吧？就是
对，就明显就是感觉就是制片公司为了再捞钱啊，他就
榨干这个 IP 的这个，
对，就快编不下去了，强行还在那编，就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片子呢，它跟老板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它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凯撒啊，他在新的这个星球崛起里边。他对家庭的这个价值观强调的非常的明显，那个威尔强调凯撒你不是宠物，你是家人啊，你是 family 对吧？那么凯撒他是为了什么而暴动呢？他其实也是为了家人暴动，对吧？他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当时的新家人暴动。那么凯撒与威尔告别，又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家的概念，特别是我们看到后边这个就是那个第二部。里边他出现了他的儿子对吧，出现了他的当时的伴侣，那么这个家族的这个概念，家庭概念强调的就更深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他右翼化的一个体现吧，就相当于还有一个我们刚才没说完啊，就是这个科技啊，科技这个科幻电影啊，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科技对人的这个反噬，这个片子其实很多。你像最近拍的那个，对你说的是最早的了啊，最早的那个科幻小说《弗兰克斯坦》，包括《奇异博士》，对吧？包括《黑西部世界》，
这种太多了。对
什么黑镜啊，
主题是对经久不衰的。
异形啊，都是这样的，就是人类作茧自缚，把自己给毁了。那么这部电影，它其实就是好莱坞一个经典主题啊，就是。人为了对抗衰老，对吧？在其他生物上做实验，导致自我毁灭这一个故事。那么这个片子为什么这么烂俗的套路哈？在这个片子当中，还能够让很多观众去感受到一些新意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怪物啊，就打括号的怪物是一个猩猩。那么猩猩是我们生物学上的一个近亲，对吧？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因为潜意识当中哈，我们没办法想象其他动物取代我们成为人类主宰是一个什么样，对吧？但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就是猩猩，因为这个猩猩实在是跟人太像了。这么这个电影啊，它凸显的就是一种不公平才导致的观众的这种印象。什么不公平呢？就是被实验的猩猩它被抓、被打、被虐，对吧？被关起来，这种东西是很容易被人类所移情的。因为人们看到这个猩猩这个形象，包括这个概念，就联想到自身。这个，所以这个人类，这个我们观众看的时候，这种科幻电影哈，就有非常新奇的这个特点，因为它的主角是猩猩，这也是这部电影被观众吸引的这个关键啊。这电影当然它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了哈，他说的实际上是凯撒他在明明有机会回到人类社会，过着他那个衣食无忧的生活的这个情况下，是吧？他有这个选择，但是他选择没有回去。啊，他拒绝了，他回归了自己的同类。
你刚才说那个人跟猩猩的这种相似之处啊，看过一本叫做推荐大家看一个那个叫德瓦尔写的《黑猩猩的政治》
啊，这名著啊，这是
对写的。看完之后，大家会对猩猩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知啊，就是那个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是吧？很多人他会，我们大部分人会觉得只有人才有政治斗争，
对，
是吧？但很多经过一些动物学家的观察和研究，黑猩猩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上，跟人很相似。你看看这个书，可以打破很多对于人类是高等 高于动物的这种自信啊。一般来说，这种群体动物就是会社交的动物，会要比那个独来独往的那些动物要更加复杂，它那个智力发育程度更高。
嗯，
而且在大多数的物就是动物中，嗯，一般就是它就一只雄性是吧？它会努力不让那些对手靠近整个族群里的雌性，然后雄性之间彼此之间不太会容忍对方的存在，通常就没有什么友好的接触。所以雄性之间的这种是朋友和盟友的关系其实非常的罕见，而大部分的雄性都是斗得你死我活，争夺领地啊，交配权啊这些。但是黑猩猩的雄性之间它有着非常复杂的合作啊，联衡啊，这种斗争的关系，这就是跟人类斗争政治斗争非常相似啊。
对，
所以在这个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黑猩猩是绝对是在动物里边是一枝独秀。就是现实中你看人类会致力于持续不断的这种政治斗争， 一边会在反抗共同敌人面前保持团结，然后一方面就会内部的各种斗争，然后雄性黑猩猩也是同样的方式，他们在相互竞争中把他们的这种他们需要形成一个共同的阵线来对付邻居的攻击，然后他们相互之间的斗争也非常的激烈，所以他们是兼具这种竞争和妥协的这种双重性质。这种复杂性我觉得是很多动物都不具备的，它是要求你有相当发达的这种智力跟头脑才能达到这个程度。还有一种双重性啊，也是黑猩猩表达的，一方面他们非常的克制，他们在群体内的打斗是不会用牙齿的，你可以把他的牙齿想象成他随身带着一个匕首，牙齿是非常的锋利和有力气的，嗯，尤其是雄性之间的这种打斗，它其实是类似于一种力量竞赛。他们用牙齿的时候，只咬四肢或者是这种指头啊这种地方，它不会去伤及你的喉咙啊或者胸腹这种要害部位，所以它是非常克制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去残杀自己的灵长的同类，有的黑猩猩会杀猴子，会把那个猴子活活的吃掉。
嗯，
然后黑猩猩猩猩之间还会因为领土爆发一种类似战争的行为，甚至会自相残杀。这也跟很多很多人不是说就是同类之间的残杀只有人类才干吗？但是猩猩也会干，这也是他们跟人很相似的地方。
对，
嗯，
对，你刚才说那个啊，就是说其实人呢跟猩猩它这个差别是从500万年前才开始的，就是人类呢才从灵长类的这个当中还分离出来。那在此之前呢，人和现代黑猩猩它共享了一个类似于某种黑猩猩的一个祖先。黑猩猩跟人的这个染色体的相似程度呢是 99% 啊，就是多于任何灵长目类的这个一对。那么人类和黑猩猩刚才 Miller 已经说过了，它是唯二的两个雄性群居动物当中啊，结构性的系统性的能够发起领土进攻的这么一个物种。一个群体，其他的东西，其他的这个物种全部是以雌性为主导的这么一个群居结构啊，只有人和黑猩猩是以雄性为主导，所以它能够发起这种进攻啊，突袭临近的社区，寻找消灭弱小的这种敌人。大部分这个之后的人类的这种战争啊，包括消耗战呢，缓冲区域啊，包括突袭啊，然后收纳雌性俘虏，凌辱敌人。杀害敌人，其实这些行为跟黑猩猩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区别，非常的相似。只不过人类的区别在于人类掌握了很多很多样性的这个武器，导致这个结果更为致命。它就是这么一个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上的差别。
致命性是吧？
对，
这种杀伤力上的差别。
对。而且呢，黑猩猩其实他刚才Miller已经提到了哈，他们黑猩猩这个社群它是没有家庭概念的，它只有等级概念，就是一个猩猩种族里边它是一个就是 alpha male， 就那个头领猩猩对吧，然后它是有一些雌性猩猩啊一些别的猩猩啊，它只有等级啊，它不是那种家庭关系，所以等级当中的权力运作它就需要同盟关系是吧，需要很多人来支持这个首领。然后这个首领这个黑猩猩的权威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这个电影当中也反复出现，
对
啊，就是深鞠躬然后伸手啊，摸手作为一个服从臣服的一个标志，这也是猩猩的一个大礼仪。
对，我是补充一点，就是他们会公然的，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说这种权力欲望在黑猩猩身上表现的就是他们不加掩饰， 是吧？那个霍布斯说，他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一种持续不断、永不停息、前仆后继、至死方休的权力欲望。然后你观察黑猩猩，你发现在人类历史上上演过无数次的这种宫斗剧啊，在黑猩猩群体中乐此不疲的上演。所以那个亚里士多德观察很确切，人就是政治动物，因为动物天生就喜欢玩政治游戏，就像猩猩这样啊。只不过猩猩表现更加公然，更加招摇，它更加不加掩饰，它对权力的兴趣跟人一样大，就是特别的明显。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确认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比如片子里刚才也提到过的，把手掌摊开请求批准，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这种权力关系展示。然后还有的是一方匍匐在地上，而首领就耀武扬威的，是吧？接受其他人的问候。强势的黑猩猩还会从其他的猩猩脑袋上或者身体上跳过去，或者是跨过去。这个都有时候在动物园能看到，就是这种，它其实也是一种权力的展示，展现自己高人一等嘛。然后雌性呢，一般是把这个臀部展现给这个黑猩猩，让它闻一闻啊，检查一下，就是也是展示自己的，就是弱势一方。弱势一方他通过这种仪式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其实就是为了能与这种强势的黑猩猩保持一种宽松的代价，他必须得付出一点代价。
但你提到这儿，其实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我想想我在哪看到，因为这个雌雄之间的分别哈，它的这种策略是不一样的，就是雄性猩猩呢，它是想跟更多的这个雌性交配，
没错，
来传言自己的基因。那么雌性呢，它是拼命的要往外跑，它是要跟不同的这个猩猩交配，啊，它是一趁这个黑猩猩雄性猩猩不注意，它就往外。相当于外遇。
有一个很有意思，我说一下，我在那书上看，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大家都醒着的时候，这个交配权呢，基本上是只属于这个头领猩猩的
啊。
如果有的在这个边缘这个群体里，其他的雄猩猩跟那个雌猩猩眉来眼去的时候，这个首领猩猩就会过来拆散他们，你知道吗？就会打蛋，然后这时候雌猩猩也会表现特别冷淡，就是不理他。但是，一旦到晚上，就是首领猩猩睡着之后，就会看见白天眉来眼去的那俩，就会迅速的，是吧？就会抱在一起。这个交配的权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就是在这个黑猩猩群体当中，
对，
基本上是首领猩猩独享的一个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呢，雌猩猩并不希望的。
这个雌猩猩呢，它就要寻求跟其他的这个雄性交配。其实这个电影它给我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就是这个电影似乎在说一种原始状态，就是这种政治学里边讲啊，叫原始状态。就是你看啊，这个猩猩它从无到有建立一个社会，对吧？它是如何建立的？它这个建立这个过程，其实这个是我看这个电影当中我联想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凯撒他怎么去建立一种秩序，维持自己的这种统治。第一部当然说的非常少啊，后边它有一些就第二部、第三部里边，它会有很清晰的这个交代。那么这个系列电影它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刚才 Miller 说的那个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他们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人的原始状态是什么，就是原始人的社会状态。那么这三个人都不同于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理解啊，他们认为这个人刚开始的时候是自由的啊，是个体的，是自由的，不是一种群这个政治性的动物。那政治呢？是因为人为了达成一些别的目标做的一种交换啊，这他才加入的这个社会性，形成一个团体。那么就是霍布斯认为哈，人性当中呢有三种特质容易引发争斗，正好是凯撒可以映照一下啊。就是人呢他有竞争的心态，因为竞争呢他侵略他就有好处，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害怕他是为了获得安全，对吧？荣誉，那么荣誉是为了获得尊重。那么洛克呢，在这个基础上他有所拓展，他说这不仅仅是这些，他说呢，霍布斯老是强调哈，人都有生命权，因为霍布斯老是觉得人们人之间要互相杀死，对吧？他有个生命权的问题。那么洛克认为还包括健康、自由和财产，还包括这三个权益。所以霍布斯认为啊，在自然状态中那种不受节制的自由引发的对生命权的这种挑战，爆发的残酷的这种战争，所以社会契约才是有必要的。那洛克认为呢，这种契约虽然有必要啊，但是他也有可能是自由的这个剥夺者。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到啊，凯撒统治那个猩猩呢，他是一个什么形态啊？他是一个集权体制。
对。
对吧？相当于那个其他猩猩几乎是没有自由的，都得听他的，对吧？
基本上有几个跟他实力稍微可以挑战，就是一个是那个 Jacob, 就是那个是吧？实验室里那个猩猩，然后还有一个、对，就是原来这个动物
红毛猩猩。
红毛猩猩对，红毛猩猩感觉缺乏权力欲啊，他可能不是
对
没有
学者型的，
对对对，宰相的那种类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刚进去扒他衣服那个是吧？
啊，窝猩，那个叫好像叫窝猩猩，
比他矮一点，也是那个
光头窝猩猩。
对对对
啊，
也是比较能打的那个。
对，这里边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金刚那种
大猩猩，
大猩猩就是感觉就是无脑的那种打手。其实这里边电影里边是一个 bug， 因为那个。猩猩啊，你人类好像觉得他们都是猩猩，都在一块。
其实差特别远。
对，其实差特别远，而且他们之间是互相不能交流的，就相当于在不会说话之前，他们是无法交流的，啊，语言不通，基本上也不会生活在一块儿。他这个凯撒他实现的是专制统治，那么洛克其实恰恰就认为这种专制统治他需要被不断的检验啊，就是检验当初我放弃这些权利，给你凯撒对吧，让你组织一个社群。给我们带来这些权益是不是当初我想要的那个权益，它是有这个检验过程，所以他建议啊，我们有权利去反抗不公正的这种权威，这是从洛克开始了。
嗯
啊，那么霍布斯跟洛克其实他们都清楚啊，关于自然这个状态这个讨论呢，其实就是一个教具而已。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俩人都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他没有真正的从这个科学探讨上去探讨人类起源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他们只是为了说明在去除了这个文明啊、历史啊这些附加物之后，人最本质的特质是什么啊？所以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硬然。作为这个现代人来讲，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因为我们掌握的这个知识这个领域啊，其实是比当年的那个霍布斯和洛克要宽泛的。所以呢，这个你像那个弗朗西斯·福山哈，他就认为运用动物学、考古学、人类社会还有生物学进化这种知识哈，对政治理论发展这个。认识做一个重新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啊，甚至是可以提出很多质疑，这是政治学现代理论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种东西能够提供给我们啊不同的视野来理解人们这个机构啊人类机构后续进化的这么一个路径。那么福山跟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就相同，他们认为呢人就是政治性的动物啊，他俩跟霍布斯、洛克、卢梭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为什么是这么理解呢？这个福山就说了哈，你看他这个凯撒在这个片中他是一个孤立的这个个体，他是为了先要唤起这个猩猩对他的认同和猩猩对自己这个族群的认同，包括刚才我们片中我们看到他发那个饼干对吧，然后他要形成某种这个动员性对吧，他要动员大家去形成一种就是煽动性啊，然后他靠的就是一种就是共同利益啊，来树立一套这个共同族群的这种认同啊，一种构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
对，
种族主义，
对，这正好是19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这种兴起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新的猩猩部落是如何建立呢？凯撒将不同的族群聚合在一起，靠的就是这种，好像是我们一种互助，对吧？他经常说了一句话，就是 "Ape together strong"。对吧，猩猩在一起很强大，就是利用这种东西它来获取一种生存权或者一种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啊，一种财产权的这个故事。那么这里边其实强调的还是动物性，并不是人性。
对
啊，为什么呢？就是英国有个法律学家叫亨利·缅因啊，他抨击卢梭、洛克和这个霍布斯的这种认识，他认为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谬论啊，因为原始人和社会人之间，就我们现在叫社会人嘛，他们之间是不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这个鸿沟啊，好像突然从这个原子的个体蹦到了这个一个社群里边啊。按照霍布斯的理解呢，人刚开始就是各行其事，对吧？进入社会，他们就是突然就发现，啊，根据理性的推算，就是不停的在玩这个囚徒的这个困境游戏，对吧？他们发现了这个社会合作才是达到各自目标的这个最优选择。那么原始人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假设，正好是现在这个。很多国家的宪法，包括美国独立宣言啊，是吧？他们对权力的这种理解，这也支撑了他后边那个民主的那种理论啊。
其实个人主义是一个非常
后期的一个东西，
后期的一个发明。
对
对，大部分的时候人都是处在一个集体主义的这个意识里边，
是
没有什么对
这种个人主义的假设。其实它也是现代这个新古典经济学啊，这个理性人假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从今天啊，刚才我们说了。考古学和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逐渐发展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社会性。 社会性是既定的、既有的、天生的，是随着人的进化与生俱来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猩猩是群居动物，对吧？我们黑猩猩它就是一个群居动物，它就不是个体。个人主义它似乎是文明经济和政治行为的一个核心的要素，但是它是后发的啊，因为我们发展出了相应的文明、法律啊、机构啊，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本身的这种就是群体本能啊，这种社会性。为什么我们说现在人容易从众呢？是吧？大家说过什么话，大家都觉得容易去盲目的判断，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动物性，它就是强调这一点，对吧？
对，
你在动物里边，你
给你带来安全，给你带来这个群体的认同，
对，
你让你觉得你自己这个力量强大，
对
啊。
所以这个促进的这种合作，它是就是人类还处在灵长类动物阶段就已经开发出来的这种社会和政治的这种技巧和这个促进社会合作这个功能，这就是人早就有的，它是跟人的大脑共同发展的一种东西。这种关系实际上被很多社会学家和生物学家理解为这种亲属选择和这个基因的传导，就是我要把我的这个资源啊传递给我亲属中的欲望，是人类政治当中最古老的一种，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裙带关系嘛，对吧？就是最古老的一种常态
世袭。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啊，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种零和博弈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不断的打磨，这个道德才能形成，就是道德的这个观念跟社会群体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只有你不断的玩这种零和游戏，知道什么时候吃亏，对吧？你才会形成道德，否则就道德就无从形成。
我这有两点补充，一个是刚才前面也说了那个雄性之间的这种政治野心哈，
对，
其实相比而言雌性就明显缺乏野心，这是说猩猩们倾向于生活在一个就是相互关系不那么紧密的群体中，然后通常他们都独自觅食。黑猩猩它这个食物竞争要比在那种相互关系非常紧密的像其他的狒狒啊或者那种猕猴的群体中要少得多，它这个食物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啊。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联想到刚才你说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个生产力增加了，你的个体的生存其实不是没有那么紧迫了，没有那么窘迫的那个状态，
对，
是吧？你每个人能获取的，起码说获得一个体面的生活、衣食无忧啊，这个概率是大大的提高了，也就是导致这个政治野心可以放下一点了，可以再往下走了，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是。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像这个道德的规则，也是黑猩猩群体中你也能看到。他们经过无数次的这种博弈啊，或者是这种群体的互动，有两条基本的规则，一个就是善有善报，第二个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这种。
对，这个很关键，因为它是在一个无序的社会当中，你在社会秩序当中，你不断的摩擦，你才能形成的一种规则。就是这个恶报的人，他必须有反馈，对吧？来阻止他的这种行为。
对，
所以这个规则是非常关键的。
明目张胆的这种违反就会受到惩罚。
对，而且它这规则还很有意思，就是动物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互惠利他的一种规则，
对，
就是说非自私的啊，我也不是说也说不明白，反正为什么要这么干，哎，但是我就是这么干了。
他这里面，你像他观察那个黑猩猩首领，他经常会去保护这个群体中的弱者和这种雌性，
对，
就是两个黑猩猩发生争斗之间，首领通常会站在弱者一边，他团结弱小的一边，获得民意，他需要获得这个群体的尊重，就是。
所以这个从现在的理解来看哈，就是个人主义和社会性它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来讲它是颠倒的。这个电影当中它还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语言很有意思。
嗯
啊，就是你别看人类和黑猩猩它这个基因差别是 99% 的相同，对吧？可是那 1% 就太关键了，那 1% 导致
可能就是语言的，
对，导致我们的这个喉舌的这个结构发生了一个突变啊，导致我们能够发声，而猩猩它就不能发声，它就只能发简单的这个啸叫。那么这就导致了人类它就拥有更高的智力和这种认知力啊，人的脑容量呢是比猩猩它平均要大3倍啊，这在进化史上就是一奇迹啊！你想想，人为什么就是这个婴儿啊，为什么在很早的时候就要被生出来，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人
脑袋太大了，
对，他脑袋太大了，他你要等到他会走路，他下来会走路就生出来，那他这个脑门呢就通不过这个产道，
嗯
啊，就会产生致命的危险，所以要赶紧把它生出来。所以这个很多生物学家推测哈，他说这个人类大脑进化呀，它 其实不是为了适应那种非常严酷的那种狩猎环境啊，或者去采集啊、制造工具啊，适应严苛的这个气候啊，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大脑出现了就是社会性的变化，导致人要跟别人竞争或者合作，
啊，
这么关系，导致了人大脑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对，所以社交是最好的智力刺激，我觉得。
那你说猩猩啊，它我们现在观察的猩猩基本上也就是100人以内吧，100星以内，
对对对，
这个规模
几十个。如果
几十个
如果再大了，它其实就是像你说的，它的对它就会分裂。它其实应该是说它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就是你多一个人，你的这个信息量是几何几何几的。
对，
你不光是你跟这个新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个人跟群体中其他所有人的这个关系，你都要去处理，所以。一般猩猩群体也就是几十吧，好像是，
对，
不会超过100。
他们其实拥有足够的这个领袖哈，他拥有足够的记忆力或者沟通技巧，跟每个猩猩的对话，跟每个猩猩的认知是吧？他都知道。但是如果这个猩猩一多，那他就这个能力他是有上限，因为缺乏语言，所以他猩猩他没办法脱离一个种直接经验的一种
对，
一种感受来获取这个信息，他没有那种就是。抽象能力导致他们这个无法向更高层次的
没法讲故事
对社会结构迈进。那么语言啊，就是我们说的语言，它就是让信息传递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当然也因此产生欺骗哈，因为信息有真有假，对吧？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啊，为了避免欺骗，这个人类就变得更聪明了，他就要不断的去分别啊，辨别
谎言，
对，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的，这就是另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电影，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猩猩很奇怪呢？是因为你看那个人类进化史啊，人类进化史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人啊，他从非洲出来，他是分好几批出来的，他不是一批出来，
嗯，
啊，不是一个线性关系，说这个人走到哪儿了，进化成什么了，他是刚出来，刚开始出来一批，
有好多各种各样的人
啊，对，
但最后都被某一种人给，
然后呢，对，就被出来，就比如说后来又被什么智人又给灭了啊。这些智人呢，又跑到各个地方，比如说形成了什么尼安德特人呐，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人。后来呢，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这个现代人，他是在这个距今20万年前，非常非常近了，已经。他从这个非洲就诞生了。然后这些人是什么时候从非洲出来呢？是5万年前，距今只有5万年前，从非洲啊，就行为上更像现代人这些人啊，出来了。然后横扫了世界，大概也就用了几千年时间。那么这个规模是多大呢？从现在的各种这个理论推导哈，估计可能也就是200人以内，就是150人这个团体，就是这帮现代人就灭了所有人。那么从因为现在这个有个技术叫基因那个突变的这个结技术，它就是每个基因突变它有个结，然后你这个突变就是在这个结的基础上再突变，所以现在这个生物学家它能绘制一个人类的基因图谱。他能知道哪些人是从哪些人里边进化过来的啊，所以从这个分析界定哈，除了现在的非洲，我们现在除了非洲之外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批人的这个后裔啊，非洲人不是啊，因为非洲人他有好几批都没出来在里边，所以他们也可能不是这批人的后裔，其他人的后裔也有可能，所以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个宗教里边他有个巴别塔的故事是吧？你这个跟这个就很像，就是一帮这个类人猿。从那儿出来分辨到全世界啊，讲不同的这个语言，
估计是某一种非常就是特异性的突变
啊，
突变就导致了它不知道是哪种哪部分功能得到了进化，然后造成了这种降维打击，有点像是吧，直接就把其他都给完全的灭了。说那个进化的，有人说猩猩还会继续会进化成人吗？
是吧？
其实。你就把人看作高于其他动物呗，是吧？是进化的这个目的和最终心态。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黑猩猩啊，还有各种猴子的类人猿，都是其实是你要按照这个时间维度，它是同时都在进化的。你现在看
他们不是停滞不前，
他们已经完成了，
对，
对
他们是一个并行
关系，在跟我们一样，也是进化到这个程度了啊！你要再把时间线再拉长，再往后，那人和猩猩也同样还是处于一个不断的进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它两条线是并行的，所以不存在说。猩猩在变，进化到人的这个形态，是不太可能了，我觉得。
我们看到这个凯撒啊，就我们看这个凯撒，他在电影当中，他对人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微妙的。就是刚开始，他对人类是一种依赖关系，是吧？因为他毕竟是人类父母养大的， 他对人有个非常亲情的关系。那后来他有一个族群认同之后呢，他就发现，哎，自己的地位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是这么一个地位，是一个宠物，对吧？他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他为了寻求这种平等，他才去寻找自己的族群啊，才去抵抗人类。但是他对人类不是一个对抗态度。你看，他实际上是创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
对，
他没有跟人类去抢夺这个原来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地盘，
再找一片你们不要的地方
啊。对，哎，你看这个，对，你看这个故事啊，就有点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想起他跟我们这个《西游记》里边这个孙悟空之间的这个差别。你想想啊，孙悟空他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个猴子，对吧？超能力的一个猴子啊。那么这个猴子他蹦出来以后天生神力啊，他也跟凯撒一样天生神力是。那么他想干嘛呢？他想取代这个玉皇大帝啊，他想取而代之。他说这个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对吧？他这么一个关系，他跟凯撒就完全不一样，
零和博弈的思维。
对，
这个是，
我是要取代你这个社会结构，对吧？我是要做成你这个社会结构里边老大。那么凯撒他实际上这个电影当中他就退化成了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社会形态，他要重新发展啊，另起炉灶，开一个新的基地啊，不是把原来那个基地给占了，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孙悟空是从猴子，但是他向往人类生活，那么凯撒他是从人类生活变到了猩猩啊，他就找到了一种猩猩的一种生活，
重新修科技树，从头开始。